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昨天是圣诞节，那所以上帝的子民应当要庆祝主的降生。这个世界，他们连庆祝圣诞都不敢。但是上帝的儿女，应当庆祝基督的降生，他来改变这个世界。没有他，这个世界没有平安，我们也没有真正永恒的盼望。我们周五的晚上有一个圣诞夜的礼拜，特别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大学读书的，这是年轻的孩子们，他们回到教会来敬拜。我看到有差不多可能上100以上的这些年轻人，那为他们实在是感谢主，为这些背后服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。那有两件事报告一下，那一个是。今天刚才钟海长老讲，那今天是我们这一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按照教会的传统，那今天是这个礼拜结束之后，我们是有见证分享的时间，因为这个大堂呢需要给英文的弟兄姐妹在这儿举行礼拜，所以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参加这个见证分享，请你去对面的 NPR 对面的那个多功能大厅，我们那边有现场直播，做线上线下同时进行。好，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哈，我们待一会儿告诉你你怎么上那个连结，等会讲浩弟兄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哈，就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，就像现在一样，我们在 NPR 有这个见证分享聚会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怎么样开始新的一年，2022年是不是比2021年更平安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未来的日子究竟如何，只有创造时间的主，引导人类的主，他知道。那教会应该怎么办？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警醒祷告。所以从本年的最后一天，就是12月31日开始，我们有教会21天的时间来进食祷告。那教会需要迫切的祷告。基督不是告诉我们说吗？你如果不警醒祷告，你就免了就是入了迷惑。你只有警醒祷告，才免了受迷惑。那未来的世界，我们有什么的力量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面对各种可能爆发的危机呢？那我们需要警醒祷告。那等会在 NPR 的时候，我要详细的分享啊，到底怎么样开始这个21天的警醒祷告，有些具体的内容，还有些材料发给大家。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，那今天最后一场主日礼拜哈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主日礼拜，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呢？那个题目在这儿，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？是神的意思呢还是人的意思？是人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？你知道我们在讲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又是一年过去了，那这是已经年底了对吗？我们常常说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时间飞驰而去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有的时候我常常想的哈，时间像什么？时间就像一条河流，河水在不断的向前奔腾，你拦不住，过去的河水永不回头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那时间就像一条河流一样，你看看这个河流哈，你注意一下，你思想一下，这个河里的水就像你过去的岁月一样，过去了。就过去了，就像你永远的时间一样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2021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那你站在这个生命的河流旁边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那孔子讲啊，师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他站在河边，他看看这流动的河水，流淌的河水。他发出感叹，他人生就像流动的河水一样，一去不复回。那对我来说啊，在我有赏晨的年月里头，今天是我最年轻的一天，明天比今天又老了一天，对吗？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就像河水一样。那在古希腊一个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啊，他也站在河边，他就说啊，世界万物都在变迁当中， 人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世界都在改变当中。他甚至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对吧？你刚刚踏进去的河流，那个水已经流淌出去了。生命在变化当中，每一样东西不处于一种急剧的变化当中。那他问了一个问题，那到底什么是不变的东西呢？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呢？你的生命在改变，对吗？你如果你好好的看看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可能又多白了几根，也让你多了几道皱纹，当然也可能多一些智慧。所以生命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，生命像一条河流在不断的流淌。所以孔子在叹息，赫拉克利特呢在沉思，那上帝的子民应该如何呢？那上帝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来到约旦河边，哎，他没有叹息，他也没有坐在那儿沉思，但是他们听到一种声音，他们看到在这河底可以一条路穿过这个河流，甚至上帝告诉他们说河底有一条干路，你们可以穿过这个河流走向彼岸，走向永恒，走向上帝的应许之地。同样是一条河流，同样面对你变化万千的这个岁月，哎，他们的感受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给了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眼睛，一个信心的眼睛。你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，河水就会立成壁垒，河床变成干枯的干的一条大路，可以通向对岸，通向永恒，通向应许之地。那这是上帝人的，上帝给他的子民他一个不同的眼光。我们不是仅仅像孔子一样叹息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叹，也不是仅仅叹息，对吗？也不仅像克拉克里特一样，我们仅仅沉思，我们在行动，我们要穿过这个河流向前走，因为前面有个彼岸，前面有个方向，前面有应许之地，前面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过了一年不是永远就消失了，不是的，我们来走向永恒，走向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。那这是上帝孩子们的一个生命的态度，不仅仅是感叹，不仅仅是沉思，而是行动向前走，带着目标向前走。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呢？为什么上帝的孩子有个不一样的眼光呢？那圣经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儿女，你有一双信心的眼睛，你肉体的眼睛像孔子一样，你看到川流不息的河水你发出感叹，对吗？你肉体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变迁的一个世界，万有都在急剧变化中的一个世界。2021年过去了，发生了许许多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，对吗？瘟疫就像河水一样，就像河中的波浪一样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一波过去一波又来。生命如条河，如果是平静的河流慢慢的流淌，那你觉得生活还是蛮惬意的，对吗？可是河面上常常有风，常常有浪，这个瘟疫就像一波又一波，一浪又一浪一样向你扑来。那上帝的子民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你的肉体眼睛看到的是这个河面看到是个波浪，但是你心情的眼睛又是看到什么呢？我刚才说上帝的子民，他有一种神给他的眼光，神给他的天上的这个视角，看到他走的道路不是一样的道路，跟世人不在一样的道路。所以上帝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上帝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上帝把他的眼光赐给他的子民，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河水，你的感受不再一样，你不是悲叹，你不是觉得无奈，而带着信心往前走。这是上帝的孩子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世人愁苦你可能会喜乐，世人不安你觉得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圣经里面三个故事，这三个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你面对人生如潮，人生如流淌的河流，你怎么去面对它？上帝说打开你的眼睛，你从天上看，从上帝的宝座看，你看到的人生就不再一样，你内在的感受也不再一样。你不是悲叹，你不是叹息，而带着信心向着彼岸在奔跑，向着永恒在奔跑。那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故事是基督降生的故事。我请大家再给一起跟我读好吗？来，到那些日子，凯撒、奥古斯都都有旨意下来，名叫伯列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玛利亚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我们这第一个故事讲到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你看到是人的旨意呢，还是神的旨意呢？是神的意思呢，还是人的意思呢？当你打开你肉体眼睛的时候，你看到都是人的意思，人的旨意。到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，凯撒就是皇帝的意思，皇帝的称号，在罗马人称那为凯撒，就是皇帝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。那你看到他是皇帝的旨意，是统治者的命令，他干什么？要人口普查。他为了征兵，为了征税，为了资源调配，为了更合理的治理他所统治的区域，他下命令要人口普查。这是皇上的命令，政府的法令，谁敢不从呢？没有一个人违背，敢于违背皇帝的命令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人的命令，是人的旨意，是权势者的旨意。上帝在哪儿呢？这时候你看到圣经上说，玛利亚和约瑟没有办法能违背皇上的命令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要去原籍，自己的故乡，自己的老家去报名上册。他老家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老家是在伯利恒，可是当时他们住在是加利利的拉撒勒，是在北方。那伯利恒呢是在中部，那是从北到南他们要走几天的路程。可是当时的玛利亚身孕已重，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姐妹她身孕已经很重，她愿意不愿意出门呢？当然不愿意出门，对吗？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那是教会的查经班，他们举行 baby shower， 那妈妈们可以感受到你身孕已重的时候，你生活非常的不方便，对吗？你行走，你坐下来，甚至弯腰拿东西都非常的吃力。那时候他们就 要试一试弟兄们能不能体验做母亲的这种艰难，特别是孕妇的艰难。他们把这个，那弟兄姐妹把一个大的这个枕头绑在我的肚子上，啊，很大的一个枕头，然后让我弯腰弯腰去捡地上的东西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孕妇要弯腰捡东西是相当的困难，对吗？可你想一想，玛利亚这个时候身孕已重，她要从加利利的拉撒勒走到伯利恒，你想象很容易吗？不是柏油马路，不是开汽车。你知道这两点之间距离多远吗？从加利利的加拉撒勒到伯利恒一共是160公里。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行走的速度的话，你每天走8小时，啊，每小时走4公里，差不多需要5天。对你来说很容易，对吗？因为你没有身孕， 可是对他是一个身愿在身的一个夫人，他要走五天的路程，每天要走八个小时，你想有多少艰难。而不仅如此，那个道路不是柏油马路，不是你现在在外面散步的 hiking 的那个 trail， 而是崎岖不平的山路，有山，可能还有河流，像约旦河，而且还有野兽，而且可能还有强盗，路上有很多的不方便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如果你是玛利亚，如果是你的约瑟，这个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无奈？皇上的旨意，掌权者的法令，我不能违背他，我只有能跟从顺服这种法令。甚至他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，让我生下孩子以后采取人口普查。可是不行，人的旨意，人的意思要推动人口普查，说他只有顺从法令。我请弟兄姐妹再想想，在路上的时候他见了这么多的艰难，他甚至会抱怨，甚至会叹息无奈，甚至会生气，很失望，甚至也会失望，对吗？为什么这些事情领导我，偏偏就这个时候，身孕已重的时候，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，他会失望，他会叹息，他看到的都是人的权势，人的命令，人的法号，人的法度，看不到上帝的手。但是上帝叫我们看一看，不要只是看到人的意念，人的思想，上帝说你要看看我的手，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。上帝在几百年前，七百多年前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将近七百多年前，就是先知弥迦就说，伯利恒呐，在犹大诸城当中你小得很，貌不惊人，没有名气，但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上帝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很清楚，早就告诉你了，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从伯利恒而出，要生在伯利恒。可是这句话怎么应验呢？凯撒他不信上帝，对吗？凯撒也不会顺服上帝的旨意。那约瑟跟玛利亚呢？你想想看，他也不会说，哎，有没有应验先知的预言，好啊，让我们就搬家，搬到伯利恒去，他也没有这个计划。可是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奇妙，就在这儿你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人的意思是要报名上策，可是上帝的意思说，我又使用你的人口普查，要成就我的计划。结果约瑟和玛利亚就因为这个人口普查来到了伯利恒，就在伯利恒的时候他生下了耶稣基督。上帝的旨意就这样成就了。到底谁在掌权呢？到底是谁的旨意呢？是人的旨意吗？是的，是凯撒的旨意。是上帝的旨意吗？是的，是上帝的旨意。在凯撒旨意的上面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旨意高于凯撒的旨意。那我讲这个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说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呢？今天你看看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，你看看这些议会的议员，各级政府的官员，有多少的人是秉公行义呢？是廉洁奉公呢？你看看商人们，有多少商人真的是不贪婪不诡诈呢？有多少的知识分子真的凭着良心在传播真理呢？有多少明星能过一个像样子的生活呢？他们成为千万年轻人的追踪的榜样，效法的榜样。可是又是什么样的榜样呢？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你可以问一个问题，神在哪儿？这是神所掌管的世界吗？还 是人掌管的世界，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到处看到是人的意思、人的旨意、人的计划、人的炒作，你看不到上帝的手。你的肉体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人的意思、人的旨意、凯撒的旨意、政府的法令、人的荒唐、商人的贪婪、政客的腐败、明星的丑闻，你看到就是这些东西。当然你还看到这个瘟疫一波又是一波，一浪又是一浪，你说上帝在哪儿？你可能就像玛利亚跟约瑟一样，心中有的时候充满了一种无奈、一种叹息。路要走，河要过，但是无奈。可是上帝说，孩子们，你要看你的眼睛，打开你的信心的眼睛，你看到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，是凯撒的旨意，可是上帝的旨意高过凯撒。主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，如同龙宫里的水，对不对？随意流转。那这是上帝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开一个信心的眼睛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在艰难当中你的心中充满了笃定、充满了喜乐、充满了盼望？因为你知道上帝在掌权。也许我们看不清、道不明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掌权。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第二个故事，我讲讲约瑟的故事。那在约瑟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读过创世纪哈。约瑟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，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，但是上帝给把他的不幸变成万幸，那是上帝的作为。可是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，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，他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这种选择的能力、选择的自由，对吗？你不能选择你的父亲、选择你的母亲、选择要生在什么样的家庭。有爱的家庭就是福，有冤有恨的家庭就是痛。可是他很不幸生在一个充满了冤与恨的家庭的里头，他有十个哥哥一个弟弟，同父异母。你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通常是非常复杂的，对吗？同父异母的家庭是有的时候是相当的复杂。可是他家庭比这个还要复杂，为什么？他的父亲和母亲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儿女，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孩子，有的时候太放纵他们，有的时候根本不管自己的儿女。可是雅各的这个约瑟的父母是溺爱自己的孩子，他特别溺爱自己的儿子约瑟。这当然其他的兄弟们就不乐意了，兄弟们会嫉妒，兄弟们很怨恨，那兄弟们的母亲当然也是怨恨，对吗？他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一件事情啊，怨恨与嫉妒是一对孪生弟兄，什么地方有嫉妒，什么地方就会产生怨恨。怨恨早迟会变成一种行动。果然有一天，四个兄弟们在外面放羊，那约瑟去看望兄弟们，兄弟们远远看到约瑟走来的时候，他们兄弟们在一起商量说，我要把这小子给宰了，把他丢在坑里，杀了他丢在坑里。这时候老大刘辩就说，老大说，哎，行，把他扔在坑中，我不杀他，扔在坑中。你知道这个旷野的里头，在坑中早晚会死掉的。在这时候呢，老四犹大就说了，犹大说，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不能杀他。那这时候他有些良知，对吗？可是大家最后一致决定把他扔在坑中，坑中。但老四的话语说服了大家，说我们杀他没有益处啊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卖给商人呢？ 也许可能赚了几个银子呢，对吧？所以结果卖给了商人，商人把他带到了埃及，卖给一个大户人家，成为家奴。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。弟兄姐妹你要知道，有的时候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你的良知可能对你说话，良知谴责你，你会觉得哎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可是一群人犯罪，集体犯罪，你的良心变得更加的麻木。所以兄弟们定义要做这件事情，结果真的做成了。约瑟就这样被卖到了埃及，成为大户人家的奴隶，在人家打工，好不容易得到主人的赏识，可是没想到他年轻英俊，做事有智慧，被自己的祖母看上了。可是约瑟说 No No No， 我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我怎么做这种事情来得罪上帝呢？他拒绝他，结果对方的祖母啊，那个祖母居然反咬一口，说他是强奸未遂，告诉自己的丈夫，结果自己的丈夫把约瑟偷入大牢，在监牢的里头，刚刚跳出深坑，结果一泡进大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思想一下啊，你看到上帝的意思呢，还是看到人的意思呢？你看到上帝的手呢，还是看到人的手呢？当你看看你周围环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不到上帝的作为，看不到上帝的意思，看不到上帝的旨意，只看到人的手？你看到是黑暗，你看到是歹毒，看到是罪恶，看到是邪恶，你看不到上帝的善。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受？如果是你是约瑟，你可能会说，上帝啊，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，一个破碎的家庭的里头，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呢？对吗？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。如果身体被泡在坑中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是充满了恨，还是绝望，还是叹息呢？你会不会说，上帝，你救我一命，你救救我，让他们回心转意，把我带回到我的父亲的身边，我年龄还不大，我不能离开我的父亲，离开我的父母。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听他的话语，听他的祷告。他在坑中，我想充满的是一种愤怒，一种绝望，对亲情的一种绝望。有的时候周围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能理解，这个世界有好人，但是很多是坏人。可是你家人身边人伤害你的时候，那个伤害是加倍的痛，对吗？可是他在深坑当中，他呼喊，他哭泣，谁能听到他的哭泣和呼喊呢？然后又被偷进大牢，他心中更是悲凉，更是痛苦，更是绝望。好人不能做啊，有个亲戚的良知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我跟祖母睡一觉，可能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好过啊。我敬畏上帝得来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坐牢。上帝你在哪儿？我看到这个世界是个不义的世界，是个黑暗的世界，是个绝望的世界，是个没有公平的世界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。所以你看到都是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会愤怒，你会就这就是世界呀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上帝你在哪儿？我想约瑟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经受这么多的磨难，他明白兄弟恨仇恨他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看到了人的意思。可是上帝的作为往往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作为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在监牢里头，他遇到两个犯人，是真子犯，他们有梦，做了梦，无法解释，结果机缘巧合，从我们看完全是巧合，在监牢里遇到两个犯人，而且是真子犯，他们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，约瑟居然替他们解梦。可是人就是这样啊，他们的梦完全应验了，约瑟所讲的话完全应验了。结果他们出牢之后，一个被处死，一个是回官复原职，回到埃及法老王的身边。可是他们早就忘记了约瑟。后来你们知道法老有个梦不能解释，由此那个犯人想到了约瑟，约瑟解释了梦，法老觉得这是一个能人，是一个奇人， 重用他，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好多年过去以后，迦南地发生饥荒，兄弟们来到埃及来卖粮食。这时候才发现，当年他们想杀害的约瑟居然成了埃及的宰相。结果老父亲和兄弟们一起来到了埃及，享受约瑟带给他们的好处。可是父亲去世以后，这四个兄弟觉得好日子到头了，约瑟可要动手了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恐惧战惊。就这个时候，约瑟对他们讲了这样一句话，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那是好的，要叫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到底是人的意思呢，还是神的意思呢？人的意思是要害他的，兄弟们的意思是要害他的。兄弟们早把亲情抛在一边，他要害他。约瑟知道，这个时候他明白了，对吗？可是当时在坑中他不明白，在监牢当中他也不明白，是在破碎的家中他也不明白，他都不明白，就是都是人的意思，这是个人的世界，人的炒作，人的作为，人的计划，人的坏心眼，他都看到是人的世界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你走到了今天，回头再看看昨天，你就明白昨天的事情了。你人在当天未必是明白当天发生的事情，回头以后可能再明白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约瑟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如果不是上帝差派我来到了埃及，我们全家人很难熬过这个饥荒，肯定就会死光，不单单你们。因为上帝给我的启示，让我囤积粮食，保全了许许多多埃及人的性命。但是约瑟只是看到这一点，看到自己的家族，看到埃及人，他没有看到更远，原来上帝透过他要保全以色列人。因为将来救世主耶稣基督要透过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世界。那说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？你看看这个世界，都是人的意思在炒作的世界，对吗？有些人在哀哭，有些人在欢笑。这个世界，尤其是今天互联网的这个世界，人知道怎么在炒作。最近就说，据说今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名词啊，特别的窜红，叫元宇宙啊。据说现在元宇宙里的虚拟土地跟虚拟房产可以贵得惊人，甚至当到几十万、上百万、几百万，这都是圈钱的一种绝招。你看，都是人在炒作，对吗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呢？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，他的意思想害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环境是想害你？撒旦是不是意思想害你？他的意思是想害你，就像约瑟这样所说：“你们的意思是想害我，他是想害你。你看到是邪恶，你看到的是一种黑暗，你看到是一种不义。你有没有看到背后上帝的意思呢？”如果约瑟看不到背后是上帝的意思，他哪里有平安，他哪里有盼望呢？如果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手，只有人的手，我看不到神的意思，只看到人的意思，那约瑟可能就会向他的祖母妥协。他也不可能再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，他也不可能救他的家族，他也不可能救千千万万的埃及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看看2021年你走过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。可能你觉得你家庭是个破裂的家庭，对吗？ 你可能被抛进一个坑中，你跳不出来，你在里面呼喊，你在里面哭泣，好像上帝沉默不语，不听你的祷告，或者说你是个好人，却没得到好报，却被人冤枉，偷进大牢。你可能觉得神啊，你在哪儿？是你的意思吗？你想，不是你的意思，是人的意思，全是人的作为，哪儿有神呢？上帝叫你打开你信心的眼睛，让你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。人的意思是要害你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要建造你。所以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手在运行。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一个属肉体的眼睛跟世界的人眼睛一样，看到的全是这些风，这些浪，看到这些河水在不断的流淌，看到一浪又一浪，一波又一波。有的人是兴风逐浪，你看到都是人的手，但是上帝给你一个属天的眼睛，一个信心的眼睛，看到一个上帝的眼光，你看到的是神在背后在运行，上帝在做工，上帝的意思高于你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。你看看圣经的里头，在圣经的里面，你们知道摩西，摩西要秉公啊，行义，对吗？他要替天行道，打死了欺负以色列人的两个埃及人，结果被法老追杀，法老的意思是要害死他，要除灭他，他逃到米甸旷野一待就是40年。一个贵重的王子，军政的王子，变成了一个牧羊人，在旷野孤独寂寞当中待了40年的时间。人的意思是要害他，人的意思是要赶尽杀绝，可是上帝的意思是要造就他，保全他，上帝要使用他。大卫呢也是如此，扫罗要赶尽杀绝，要追杀大卫，动用国家的力量来追杀大卫。人的意思是要害他，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是要造就大卫，让大卫成为一代最伟大的君王，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。所以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我们看个2021年过去的时候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你信心的眼睛更明亮，你看到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成就他的作为，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上帝成就他对你特定的计划，特定的旨意。你可能不是约瑟，你的家庭可能不是破碎的家庭，你也不像约瑟那样不幸被抛在坑中，被兄弟们抛在坑中，对吗？你也不是像约瑟可能被你老板娘送进大牢，对吗？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人的意识可能有的时候会要害你，撒旦的意识要除灭你，但上帝的意识是好的。当你看周围环境的时候，你记得上帝的意识是好的，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是独特的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他个特别的计划，上帝在造就你，上帝在引领你，你有没有眼睛被打开？保罗说，如果上帝能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故事，我们讲一下彼得。到基督在最后的3年半的这个服事当中，快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，他开始多次的告诉门徒，他要受许多的苦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人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，撒旦，听我后边去吧，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是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知道彼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当年基督在凯撒尼亚腓立比的时候问他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别人说我是谁？那彼得是率先回答，彼得说，哦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彼得知道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彼得是不是真的认识基督呢？未必。所以这儿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说，人子要受许多的苦，第四要被卖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大熟悉，你看看他的英文怎么说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原来的意思说，彼得把耶稣从门徒的身边拉到一边。那本来是基督和门徒们在一起，他听了这话以后，他觉得刺耳，就是听不下去，他觉得心里不爽不快，他就把耶稣从门徒的身边拉到一边去，然后对他说话。说什么呢？我们这儿叫劝他，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委婉，对吗？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把耶稣拉到一边去以后呢，因为中文那个希腊字里面用一个词叫做，我们中文好像有的时候英文翻成这个 rebuke， 中文翻成斥责他、训斥他，这个词我们中文翻成叫劝他。比如耶稣有的时候看到魔鬼的灵啊、邪灵在伤害人的时候，基督在赶鬼的时候就用这个词斥责魔鬼，就是斥责这两个字。有的时候看到这个，有一次在平静风浪的时候，看到风浪快要淹没门徒们那个小船的时候，耶稣起来斥责风浪，用的就是这个字。现在彼得拉着他的手，不是劝耶稣啊，基督啊，你不要这么想嘛，他根本不是这样。彼得是把耶稣拉到一边，开始斥责耶稣、训斥耶稣、批评耶稣、指责耶稣。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人啊，任何一个人、一个门徒敢这么对耶稣说话的。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彼得，他的面部表情、他的语气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他为什么训斥耶稣？哎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，你糊涂吧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啊？你是基督啊，你怎么能受难呢？你怎么能上十字架呢？你怎么能受苦呢？你错了吧？我想当时彼得心中充满了一种真理拥有者的那种心态，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基督是不能受难的。基督，我自小时候的教育就是告诉我，弥赛亚要来，弥赛亚是不能受难的，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人脱离苦难，弥赛亚本人不能受难。所以彼得自小就这种观念，弥赛亚是不能受难的。当基督说弥赛亚，基督要受难，要被钉十字架，要受死，彼得的心不安了，他着急了，他着急了，所以他把耶稣拉到一边斥责他，你太糊涂了。所以好像彼得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虚假，什么是千秋大业，什么是糊涂的一种说法。基督你就糊涂吗？对不对？我刚刚在盖撒尼亚腓立比承认你是基督，可是你现在居然说你要受死，这是什么样的基督啊？所以彼得像不像耶稣基督呢？我请弟兄姐妹不想这个问题，彼得是不是相信耶稣是基督？相信不相信？相信的。可是彼得所相信的基督是个不能受难的基督，彼得所相信的基督是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。我要的是一个基督，是个荣耀的基督，是个得胜的基督，是铲除一些邪恶的基督，但是我不相信一个背十字架的基督，一个受难的基督，一个受死的基督，一个受屈辱的基督，我不信这个。所以他把耶稣拉到一边，开始指责他、批评他、教导他，告诉他什么是当选的路。这个时候你看看，看看基督哈，基督转过身来，我觉得圣经在描述的时候把很多的细节启示出来。本来彼得是把耶稣从门徒身边拉开跑到一边去，目的是给耶稣一点面子， 不当着众人的面来批评耶稣，指责耶稣，骂基督糊涂。可是耶稣不领情，耶稣不领情，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，对着门徒们说，不仅对彼得说，对着门徒们说，然后责备彼得，撒旦，你跟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哇，这话太重了，对不对？这话太重了。彼得给耶稣面子，耶稣不给彼得面子。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样教导我们的。为什么基督不给彼得面子？如果是你，他也拉到一边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彼得，你这样讲是错了，你还不明白什么是真理啊？基督要受难，然后要复活。那基督没有这样跟他说，基督转过身来看着众门徒，然后指着彼得，撒旦，你跟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是体贴人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一个属世的眼光，一个属肉体的眼光，一个属世界的眼光，你没有属神的眼光，你没有一个超越的眼光，没有一个属天的眼光，你只有属世界的眼光。你只能接受一个不背十字架的基督，一个不受苦的弥赛亚。当然，基督看到这背后有撒旦的工作在背后。撒旦不都是利用恶人作恶，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哈，撒旦不只是利用恶人在作恶，撒旦很多时候利用好人在作恶。世界上很多的苦难往往是所谓的好人制造出来的。当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就体贴人的意思，那撒旦希望你体贴人的意思，好成就撒旦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，一个是属地的眼光，一个是属神的眼光，一个是属地的属人的眼光，一个是自然的眼光，一个是超然的眼光。你选择是哪一种眼光呢？如果你选择是人的眼光，人的意思，你看到生命就像河流一样慢慢的流淌，生命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消失，随从这世界的潮流，形成世界的这种价值的河流随流而下。上帝说你要随从上帝的意思，你要打开你属天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，超然的眼睛，你看到就不再一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生活当中明天两条路，一个是耶稣的道路，一个是彼得的道路。彼得的道路是我要一个耶稣基督，不要背十字架的基督，我要一个得胜的基督，我不需要一个受难的基督。但是基督说，我能拯救你，我必须经过苦难，我不经过苦难，我就不能拯救你。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，我来到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人类去死，否则人类永远没有指望。这是圣诞节的根本意义，我来到这个世界叫承担这个世界的罪恶，承受罪的咒诅，承受上帝的罪的愤怒的审判，我必须上十字架。可是彼得说 No， 你不能上十字架，你不能受苦。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你看看你2021年和未来22年，你的生命中有两条路在搏斗，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。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会体贴神的意思，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体贴人的意思，对吗？我们里面常常处于一种交战的一种状态。交战是个好事情，说明你是有重生的人，你里面有种东西世界没有给予你的。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你里头没有交战，只有人的意思，没有神的意思。但是现在你里面有交战，有搏斗，说明你的里面真的是有个重生的灵在你的里面，有个生命的种子在你的里面，上帝的国度的种子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里面开始有个征战，我到底是神的意思呢，还是人的意思呢？有的时候你里面充满这种挣扎，但是很多的时候人的意思胜过了神的意思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常常思想，在过去的一年，我更多的是体贴神的意思呢，还是体贴到自己的意思？在新的一年当中， 我是要体贴神的意思呢，还是体贴自己的意思呢？然后基督给他们讲一句话，当基督批评了彼得之后，然后把众人和门徒都叫来，对他们说，如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便丧掉生命。因为凡我与福音丧掉生命的，你救了生命。他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道？他是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你们要跟从我。我走过2021年，你们跟我走过2021年。我进入2022年，你们跟着我走进2022年。我是在前面引导你们，你们是在跟在后面追随我。门徒也是跟随耶稣，生命的每一步每一段路程，我们都是跟随基督。但是今天跟随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你要舍己背十字架。什么叫舍己？什么叫背十字架？彼得是要一个不背十字架的基督，可是基督说 No， 你要跟从我，你必须要背十字架，你要舍己。这是上帝的意思。人的意思是说，我要一个基督，但是我不要十字架。可是神的意思是说 No， 你要基督，你必须要有十字架。你跟随基督，你要背自己的十字架。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舍己。讲到舍己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忽略了一个上帝所启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所谓讲舍己，是一种爱的语言。爱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爱是什么？爱就是舍己。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，你会为他舍己。我有时看我们中间的好多的父母为孩子，的确是舍己舍命。有的时候叫孩子们去参加游泳课程，早晨4点钟都起床，眼睛都没有睁开，你就开始起床送孩子们去游泳，这是舍己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爱呀，你爱你就愿意舍己呀，对不对？你不爱哪有舍己呢，对不对？好多时候家庭为什么产生问题？哎，我爱我太太呀，我爱我先生呢，但是就不能舍己。没有舍己哪有爱呀？家庭的问题不就是舍己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要基督，但是我不要十字架；我要婚姻，但是我不要舍己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爱就一定要舍己，在这个世界，真正的爱一定有真正的舍己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跟从我，就当背十字架。你要舍己，背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要爱我，你要学会舍己。舍己就是十字架。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按照人的意思，我不是舍己了，我是养己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会舍己呢？对不对？”但肉体的意思他不会舍己，但神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背十字架，你要舍己。那你说，这我不是吃亏了吗？ No， 肉体的眼睛看到舍己就是吃亏，就给别人占了便宜，这是肉体的眼睛。上帝看到你信心的眼睛，你舍己其实是养己，是让你变得更有生命的丰盛。说反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别救了生命。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你舍己，你就真正成全了自己。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，舍己是成全自己。一起来说，舍己是成全自己。当你真的是在基督的里头，你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舍己的时候，你是成全了你自己。你养你这个自己，这个自己将来慢慢会消失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爱基督，为基督的缘故我舍己，我为我爱儿女的缘故我为他舍己，我爱配偶我为他舍己。爱会产生舍己，舍己是一种行动。我爱耶稣我为他舍己，这是神的意思。但是我的意思呢，只要耶稣爱我，我不一定要爱他。耶稣为我舍己，哈利路亚。但是我为耶稣舍己， sorry， 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背着十字架舍己跟随他。人的意思是说，我需要基督给我祝福，但是我不要舍己，我不要背十字架。基督说，孩子你错了，你不舍己你永远失去你的自己，你舍己是成全你自己，这是天国的辩证法。你要有属天的眼光，属神的眼光，属天的价值观，你看世界就不再一样。 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哈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你的眼光就不再一样。彼得为什么否认基督他的十字架呢？在那一刻他要基督不要十字架，因为他只看到苦难，肉体的眼睛只看到苦难，没有看到苦难背后的复活，只看到羞辱，没有看到羞辱背后的荣耀，只看到死，没有看到生。你信心的眼睛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意思，然后你看到人的意思，我顺服神的意思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。如果你只看到凯撒的意思，你看不到上帝的意思，你可能从拉撒勒走到伯利恒，是一路行走，是一路叹息；一路行走，是一路抱怨；一路行走，是一路咒骂。我真倒霉，遇到这么个坏的皇帝；我真倒霉，遇到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法令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但是你从神的眼光看的时候，神的旨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当神打开你属天的眼睛的时候，你看别人可能要害你，这个环境兴起可能要害你，但是你属天的眼睛看到上帝是要救你，上帝是要成全你。当我属肉体的眼睛看到的时候，我不要背十字架，我不要舍己，我要保全自己。可你从属神的眼光来看，你失去自己就是得着成全自己。我们过去的一年慢慢就要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很快就要来临。我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每个弟兄姐妹记得仅仅有一个属肉体的眼光、属世的眼光、属地的眼光是不够的，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眼光、属灵的眼光、属神的眼光，看到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你知道，生命就像一条河流，我刚才说了，如果河流只是静静的流淌，我们很享受小河两岸的风光，对吗？可是生活不仅如此，有的时候河水会泛滥，海浪会翻腾，会有一波又一波，一浪又一浪。如果你只是打开肉体的眼睛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恐惧，你会震惊，你会颤抖，你会绝望，甚至会抱怨，会怀疑，也会上胆。瘟疫明年是不是就能结束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圣徒为什么里面有平安，里面有刚强，里面有力量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打开你信心的眼睛，你看到神的意思，你看到神的旨意，你看到神的手在这一切的背后。如果你只感到凯撒的旨意，看不到神的旨意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悲凉，很痛苦，对吗？如果你只看到周围的环境，他人想害你，你看不到上帝在背后的永恒的计划，看不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，你一定会恐惧，一定会胆战。如果只是随从肉体的意思，你很难跟从基督进入风浪。他既然带你进入风浪，还要保全你穿越风浪。所以这儿神给我们的应许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，一起读来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水改变，山水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随澎轰翻腾，山随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你为什么不害怕？为什么能笃定？为什么有那么信心？为什么你们有平安有笃定？因为你知道神在掌权。在人的意思之上是上帝的意思，你看到是个肉体，看到是个大自然的现象。你的肉体的眼睛，自然的眼睛只看到自然现象，属肉体的眼睛只看到人的世界、人的作为、人的炒作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知道神在万有的背后，神在引领，神要成全在这个世界的计划，要成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。让我们体贴他的意思，不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。在生活当中，让我们追随基督，跟随自己的基督，跟随基督背十字架， 舍己来跟从他。我们现在一起立，大家一起立唱这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唱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，神是我们的力量。那结束之后呢，我请弟兄姐妹去那个NPR 参加那个见证分享。神，我们感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人生的路就是信心的路。我们只有仰望你，我们才奔走前面的道路。2021年很快就要过去，谢谢你，你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在人的旨意之上是你的旨意，在人的意念之上是你的意念，在人的意识之上是你的意念。主，我们时常愚蒙，我们常常只用肉体的眼睛看这个世界，看得越来越心慌，越来越心不得安宁，越来越心中充满着恐惧。我们常常愚蒙，用肉体的眼睛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看到我们所遭遇的一切，有的时候我们叹息，有的时候我们怀疑，甚至抱怨你离开了我们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伴随我们行走人生道路的主。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，开了我们属天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也谢谢你让我们明白，只有体贴你的意识，我们才能得真正的生命。我们体贴自己的意识， 我们就越来越失去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失去家人，失去真正的爱，失去教会的团契生活，失去人生的目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像当年的你的子民一样，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，我们踏下信心的脚步，河水就分开，让我们看到彼岸，看到你的国度，看到你的应许之地，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看到永恒的荣耀。主，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一年过去，一年再来的时候，而不是糊涂度日，而是眼睛越来越明亮，信心的眼睛越来越看见，你的手在引领我们，你的旨意要成就在这个世界，你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家庭，要成就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，你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主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作者为王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尊崇你，让我们荣耀你。谢谢主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养育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思想你，顺服你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估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估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追随你的脚中，与你同行，进入2022年，因为你被丰满的预备在等候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慈恩的神，你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主。愿2022年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变成更蒙福的一年，更认识你的一年，更能舍己爱你的一年，更能荣耀你生命的一年，更能背负使命见证你的一年。谢谢主，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